下面是焦点新闻。美东时间4月29号晚，川普总统在密歇根州底特律郊区的马科姆社区学院发表演讲，庆祝他第二任期满100日。川普在演讲开场说，今晚我们在美国心脏地带庆祝我国历史上历届政府最成功的前100日。好多人都咁讲，呢个系有史以嚟最好嘅百日开端，我哋先至啱啱开始，你哋仲未见到真正嘅精彩。当日早啲嘅时候，川普签署行政命令，放宽对入口汽车同零件征收 25% 嘅关税。喺第二任期嘅前100日内，川普已经签署超过140项行政命令，创落美国总统任期初期签署行政命令数量的历史新高。这些命令涵盖移民、贸易、能源、政府组织和社会议题等多个领域，展现出川普政府积极透过行政命令推动政策议程，兑现他在竞选期间对选民的承诺，并对美国内政和外交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川普在演讲中说，他在边境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任总统，非法越境人数降到几十年来最低。他还致力于驱逐被控或被判暴力犯罪和非法药物相关罪行的移民。在贸易和关税政策方面，川普说，国际社会都派代表希望和美国达成协议，并且提到中国和印度等国都表达谈判意愿。川普再次批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工作不力，警告鲍威尔如果不行动，经济可能放缓。另外，川普再次提到英伟达、台积电等科技大厂，强调这些公司都已经对美国制造业投入巨额进行投资。川普还说，由政府效率部和马斯克协力执行节省开支计划，由马斯克带领的政府效率部持续推进政府裁员，承诺每年将会削减20,000亿美元政府财政支出。2024年度中国律师权益报告的撰写团队包括了两位仍然在度受到打压的维权律师，三位服务于国际机构的原中国律师，和两位公益法律机构研究人员。报告指出，2024年是中国律师执业权利继续全面收缩、风险继续上升的一年，而刑事案件是律师执业权益受到侵害的重灾区。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官派律师制度被滥用的现象已经蔓延到各种案件中，除了政治敏感案件，还延伸到各种涉黑涉恶案件和纪检监察系统主导的案件中。报告观察到2024年刑事案件中官派律师占坑的做法已经常态化。所谓占坑式辩护，是指官方通过法律援助中心迅速为当事人指定律师，在程序上锁定辩护名额，导致亲属聘请的律师无法介入，令很多当事人选择辩护律师的权利被剥夺。另外，阻止委托律师介入的手法亦越来越多样化，包括行政骚扰、通讯屏蔽、门禁限制，甚至针对律师本人启动调查或处罚程序。报告指出，为了因应官派律师占坑现象，一种激烈非常规的刨坟式辩护策略在律师社群中兴起，即是在正常辩护路径被封堵的情况下，一些律师只能够使出招数针对滥权司法人员，通过揭露他的个人不端行为、学历造假、腐败内幕等非诉讼手段，就好像刨坟咁逼他退却或者是暴露司法不公。除了官派律师占坑现象之外，报告还陈述了刑事辩护领域其他的侵犯律师权益现象，包括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风险高、 控辩冲突和辩审冲突，导致律师难以正常履行职责，并且很容易遭到司法当局的惩戒或报复。报告呼吁中共当局清理刑法中的滥用罪名，保障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废除官派律师占坑潜规则，改革律师协会官办政控体制，设立独立仲裁平台，同时建议律师辩护工作公开化、组团化，以提高影响并实现有效自保。2025特别301报告对美国100几个贸易伙伴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情况进行了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8个国家列入优先观察名单，认为这些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或者是允许美国市场准入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这些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和委内瑞拉。这个名单包括2024年的7个优先观察名单国家和新增进榜的墨西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解释说，墨西哥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出现的很多问题都和他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上执行不力有关。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因为改善了知识产权保护而可以从优先观察名单中移除。土库曼斯坦因为加强打击盗版和打击假药，被美国从观察名单中除名。乌克兰因为战争关系， USTR 暂停本年度的审查。中国多年来一直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报告，共产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仍然存在很多严重问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报告说，北京应该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共各级政府不能够要求或者施压外国企业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并向外国投资开放中国市场，以及执行开放的市场导向政策。报告还说，美国将继续密切关注中方履行中美经济贸易协定第一阶段协定承诺的进展情况。另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将越南和巴西等18个国家列入观察名单。报告并指出，对欧盟推行排他性地理标志政策的担忧持续存在。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在声明中说，我们的贸易伙伴必须解决特别301报告中指出的问题，并阻止盗取勤劳工作的美国企业和个人的知识产权。他说，这份报告是美国对不公平竞争者采取贸易执法行动的依据。在川普总统就职百日之际，白宫发言人莱维特礼拜二朝早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一起在白宫开记者会，说明川普政府经济方面的政绩。媒体问到美国和亚洲国家达成关税协议的进度的时候，贝森特说，亚洲的贸易伙伴和盟友在谈协议方面的态度最为积极。美国副总统曼斯上个礼拜访问印度，拜会印度总理莫迪，取得非常好的进展，预计会有一些关于印度的宣布。另外，美国和南韩的协议正在度逐渐形成，亦和日本进行了实质的会谈。关于川普的全球关税政策，特别是美中关税战引发了市场动荡，贝森特说，川普制造战略不确定性是为了获得潜在的最好贸易协议。他预测，随着美国宣布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协议，不确定性将会缩小。另外，贝森特说，他不会详细讲述有关缓解汽车关税的问题，但他想讲的是，这个将令到美国汽车制造大量回流。贝森特说，川普总统关注的是未来的就业，而不是过去的就业。 我哋确实想要精密制造业，并将佢带翻美国。贝森特强调，有关呢方面嘅另一个非常重要嘅议题系国家安全问题。川普总统相信，经济安全就系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就系经济安全。贝森特提到，我哋喺 COVID 期间睇到，我哋嘅供应链被切断，我哋需要带回好多供应链，无论系半导体、医药，亦或系钢铁。佢话呢个系打造自由、公平贸易同弥补国家安全漏洞嘅结合。另外，对于美国同中国系咪有针对关税进行对话，贝森特回应话：我哋唔会评论系边个同边个喺度对话，但佢认为随住时间推进，中国嘅关税措施冇办法持久。佢话如果美中关税战持续落去，中国可能好快失去1000万个就业。尽管一啲零售商对美中贸易战表示担忧，但贝森特话佢唔认为美国嘅对华关税会造成供应链冲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4月28号举行有关禁止核扩散闭门会议，召集人法国外交部长巴霍话：如果美国同伊朗嘅核协议谈判冇结果，导致伊朗核计划威胁欧洲安全，法国、德国同英国将毫不犹豫重启过去解除嘅所有制裁措施。美国亦喺度寻求对邓克兰施加更大嘅压力。美国财政部喺礼拜二嘅一份声明中话，该部门将针对6个实体同6名个人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喺声明中话，伊朗积极发展导弹同其他武器实力，危及美国同我哋合作伙伴嘅安全。佢亦破坏咗中东嘅稳定，违反咗旨在防止呢啲技术扩散嘅全球协议。声明写道，为咗通过实力实现和平，财政部将继续采取一切可用措施，切断伊朗获得推进其导弹计划所需嘅资源嘅途径。呢次制裁针对5家位于中国嘅公司、1家位于伊朗嘅公司同埋6名喺伊朗嘅个人。美国财政部指控该网络为伊朗从中国采购高氯酸钠同桂乙酸二砷酯提供咗便利。美国财政部指出，高氯酸钠可以用于生产高氯酸胺，而高氯酸胺同桂乙酸二砷酯都可以用于固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呢种发动机通常用于弹道导弹。礼拜二的举动是美国自川普恢复对伊朗极限施压政策以来所采取的最新行动。美国政府还采取了其他行动，包括努力将伊朗的石油出口降到零，以阻止其发展核武器。目前伊朗和美国已经举行了3轮间接会谈。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26号说，谈判进展良好，讨论了很多细节，但亦有部分议题分歧严重。阿拉格齐透露，伊朗和美国下轮会谈可能在5月3号举行，具体地点将由阿曼政府确定并通知双方。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